在世间纷纷扰扰之际，仿佛置身于茫茫大海之中，内心要走向何方？让圣经为您点亮灯塔，调教生活的坐标。心灵小雨，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心灵小雨的时间啊，自然很开心在空中跟大家一起相会。那在美国呢，由于不同意一些法律的执行呢、于是呢有一些地方就会设立所谓的庇护城，甚至呢还扩大范畴呢，有所谓的庇护州，意思呢就是当有人触犯了某些的法令，这些庇护的地方呢可以为他们提供保护，不需要执行所犯之法的处罚。例如呢，好像有非法移民的庇护啦，非法堕胎的庇护啦，甚至呢还有非法滥用毒品的庇护等等。或许这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是非常仁慈，但是却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种是非的扭曲，助长罪恶。那不晓得我们线上的朋友们又是如何的看呢？然而其实呢，这个庇护城的这个概念呢，似乎呢源自于圣经，在民数记第35章首次提到，然后呢又在约书亚记第20章，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开始定居的时候呢，又重点的重申一次。就让我们来听听这段的经文，约书亚记第20章1到6节，还有第9节。约书亚记第20章1到6节，还有第9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我借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意中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要作为你们逃避报血仇者的城，杀人者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站在城门口，把他的事情陈述给那城的长老听，他们就要接他入城，给他们地方，让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者追上了他，长老不可把他交在报血仇者的手里，因为他是无意中杀了邻舍的，并非过去彼此之间有仇恨。他要住在那城里，直到他站在会众面前受审判。等到当时的大祭司死后，杀人者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指定的城镇，使凡误杀人者可以逃到那里，不至于死在报血仇者的手中，直到他站在会众面前受审判。”其实呢，按我们的常理来说就是所谓犯法就需要旧法，这个是法律被制定的时候所赋予的一个规则。也是由于有这样的一个规则消极方面呢可以让加害者付上受罚的代价，以致可以维护公义与公平。那积极方面呢，因着它的正设立呢，使得社会能够有安定与秩序的保障。而有关生命的法律呢，更是最为极致的而且严肃的。所谓杀人偿命，这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论哪一种文化与民族都有的一个共通法则。那在圣经里面同样的也看重这个生命法则，为杀人付上生命的代价是没有二话的。然而在实际的处境当中呢，却存在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非黑即白的情况，哪怕是杀人还是有特殊例外的情况的，例如是非蓄意谋杀，亦或者是不小心误杀的情况，可以逃到这个庇护城这里，免得还没有能够为自己辩护的时候 就被处以极刑了。这并非否定说这个生命法则，或者是把它合理化犯罪，而是呢留有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与时间，而是让自己有辩护的机会，并且呢能够争夺到一个合理该付的一个代价。换句话说呢，这个庇护城呢除了恩慈之外呢，同样的是包含着有公平的诉求在里面。然而我们现在反观我们现在这些新兴的庇护政策，似乎好像走向另一个极端，反倒是为着反对而保护，却忽视了仍旧有公平与公义的一面，其最终呢，只有让原有的法则应有的一个精神丧失了，助长违法。是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的确的，仁慈与公义看起来好像是相对的两极，但却在基督里被调和了。主耶稣不也是我们的中保庇护城，不断为我们做辩护，甚至呢，他用他自己为我们承担的代价。那我们是否也为此能够心存感恩呢？好了，又到了我们心灵小语的尾声，但愿今天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心灵小语下回在空中相会，我是子阳。